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求圣灵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得到你的接纳。将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的，阿门。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小辉牧师去年年底的时候安排2019年的每星期的正道时间表的时候，他发了一个短信给我，邀请我在今年10月份的主日崇拜做个分享。我当时的确有点犹豫，后来他说是以哥林多前书13章为主题，我更需要考虑了。但是今天我还是站在这里了。从表面上看，爱似乎我们都了解，仔细读下去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基督的爱和我们所认识的爱还是有区别的。今早分享的主题“爱到底”这个词汇在约翰福音13章1节可以找到。这是耶稣在离世归父之前，约翰福音的记载。爱这个字在整本圣经中总共出现了大概824次，可见上帝对爱的重视。爱这个字在教会圈子中普遍上都会听到用到。大家或许对哥林多前书13章关于爱的叙述也很熟悉，对吗？13章虽然只有400多个字，但要真正去了解保罗要讲的含义却不是那么容易。正如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所记载的，他是这么写的：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会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因此今早我的重点只能注重在爱这个主题上。让我先从爱这个字形谈起。 Slide. Next slide. 小时在学校用的是我们在学校用的是繁体字。爱这个写法里面是有一个新的，你可以看到。然而简体化后呢，爱里的心却不见了。新一代的人可能也不知道过去的爱是有个新的。我个人还是偏爱有新的爱，因为我相信爱是重新开始。虽然我们每个人对爱的定义皆不一样，虽然我们每个人对爱的经历与体验也有所差别，但是保罗在写给当时被批判为问题多多的哥林多城的人的时候，他据说他所论的爱改变了哥林多人的生活。这段关于爱的经节也是我喜欢圣经的文段，在过去的好多在台上讲的和在有时候在婚姻的典礼上，我也听到过这一段的经文。仔细读下去呢，我发现自己对保罗的这段经文解释上仍然有偏差。当然我必须要声明，我所说的偏差并不是完全错误。我那天查了字典，一般认为爱呢是指人类主动给予的或者自觉期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爱在汉语中是一个多义的字，它包含了爱情、母爱、父爱、友情、亲情、博爱，以及人对人所有事物的根本的情感。爱在艺术、哲学、美学等科学文化领域里呢，是一个普遍的主题，也是一个永久的主题。我们有时候会认为爱呢是基督徒的专利，看到一个人那么的体贴无微不至，心中马上会觉得他一定是基督徒。我们为何有如此的感觉呢？实际上讲爱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有的，基督徒相信上帝是爱，然后对所谓的爱有了各种行为和意念上的定义和期待。就比如刚才我念过字典的定义，之后呢圣经就说这些爱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帝，那位耶稣基督。没有这些行为与表述呢，就不是基督徒。要知道上帝是爱，并不表示爱就是上帝。圣经没有这样的直接描述上帝，上帝是爱没有错，那么爱是什么就有诸子百家之说了。让我们来看看儒家所谈的爱。说到儒家，马上让人想到孔子常常提到的仁，仁，那个仁爱的仁啊。人是一种道德范畴，使人与人呢相互有爱，所以人是儒家的核心主题之一。孔子却将人提升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在《论语》这本著作里面呢，人字的使用一共有105次之多，而且《论语》有十分之一的篇幅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在讨论人的含义、人的功能和实践。同时人与爱的关系乃是先对父母亲属，再对他人，最后才到所有物。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系统乃是一个人的文化系统。作为年长的华人，包括我自己，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的仁爱是深深刻印在我们的文化思想中。佛教呢？佛教讲的是慈悲为怀的爱，爱是道德和品德行为的表现，在佛教经典中也相当普遍，如爱敬、爱愚、爱惜等。讲到道教，大家就会想起老子，可能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这个老子这个观念。老子讲的道是有道便有德，德是道之客观外在的表现，故他说万物生于道而行见于外，其中也有教导爱。我虽然对各门派都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归根他们都有在讲爱，大家都有爱，可见爱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专利。那我们又要怎么看基督的爱呢？基督讲的爱又有何不同呢？那爱是什么呢？差别应该是爱到底的爱。那什么是爱到底呢？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更好，我自己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可以比保罗的宣告更美，所以还是容我用保罗的原话吧。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1-13。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十三节，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势利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谢谢燕良弟兄。在这十三章之前，保罗在十二章谈到属灵的恩赐。在过去几个月，牧师们、长老们跟你们分享了一到十二章的经节。在这之后呢，十四章又讲到恩赐的运用，接下来牧师会在这方面继续的讲解。中间插入了十三章，阐明爱乃是运用一切恩赐的最妙的道路。恩赐是圣灵随机一分给个人的，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运用恩赐也要根据圣灵所结的果子爱，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人若没有里面实际的爱，恩赐就失去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功用。恩赐就失去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功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多数时候，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一到三节，注意力总是放在四到七节，重点都在放在爱的描述上面。这的确是保罗要交代的，但他的大前提却是在一到三节。我若能说世人的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保罗主要要指出，若一些看似是爱、是好的行为，若没有爱，这一切的都没有意义了。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爱可以不存在于一般人习惯上认为有人有爱甚至有义的行为中。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不是爱人，热切地想让人生命的改变，从此口若悬河，甚至表面使人相信上帝，也是起不了作用的。同时，周济穷人是被公认有价值的行为，但若只是想借此使人都知道你要做的善事，爱就不在其中，那对人也不会起任何影响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刚才彦良弟兄念过了，并不是爱的定义，而是描述爱的特征。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爱不做什么？爱会做什么？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上帝爱罪人，但绝不爱罪恶。这种爱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溺爱、一团和气，而是在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界限里，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界限里，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重点是，爱是必须建立在公义上的。爱的实质就是脱离自己，让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因此，凡是出于自己的爱，都带着自私的部分在内。只爱，只会爱自己和自己所喜欢爱的。只有脱离了自己，才能够爱上帝和上帝所爱的。爱自己不喜欢爱的。当我们里面的自己减少了，基督增加了，才能有真实的不是出于自己的爱。所以爱到底的爱是建立在有公义又舍己，能够舍己以基督的生命占据我们去爱。下一章再来好。爱原文阿嘎贝，爱加贝，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并非专指圣爱，但保罗常常用这个字来指上帝而来完美至善的爱，在新约中出现了116次，其中75次是保罗所使用的。本章所讲的爱都是指从上帝而来的爱，也就是真正的爱。这爱源于上帝的本性，而不是由于被爱者有可爱之处。所以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经历了这种爱。罗马书五章八节，有些基督徒往往只记得耶稣因为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被牺牲在十字架上，固然如此，可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是有权柄的，他能够主宰一切。我们最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耶稣接受撒旦的试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当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时，除了让我们看到他对父的顺服之外，他让我们看到一位有权柄的耶稣，他放弃他该有的权柄而不接受试探。在旷野的时候，撒旦直接挑战耶稣的神性和权柄，撒旦提醒耶稣他有权柄把石头变成面包，他有天父罩着他而不会摔伤，最后直接挑战耶稣把这个权柄交给撒旦拜他。然而耶稣没有行使他原有的权柄，不像亚当夏娃一样在蛇的引导下行使了所谓的自由意志。现在很多人都在行使自由意志了，自己做主做决定，违反了耶和华的交代。看到吗？要爱上帝，要顺服上帝。耶稣让我们学习到的爱，第一个功课 就是在上帝面前放弃我们个人的权威权柄。所以爱到底的爱是在上帝面前放弃个人的权柄，放弃身份，而以基督的爱去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在那一刻，路加福音23:34，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也就是说，我们在谈爱，不单单是像世人所熟悉所讲和所为的那种爱，当然那固然是爱，所不同的是基督的爱是已经超越我们所要想要的爱。爱的核心是需要与上帝的慈爱做联系的，不是个人性的。很显然的，爱更需要牵连到承担。当你说你爱的时候，你就必须准备付出，承担一切后果。我想用夫妻来形容是最好的，因为基督的爱绝对不是廉价和口中说说而已。 N.T. Wright 赖特这位曾经是英国圣公会德亨教区的主教，当今大公教会公认有权威的新月学者，我喜欢他说的一句话，英文是怎么念呢？Love is not our duty, it is our destination. 就是爱不是一个责任，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爱如果只是一个责任，责任完了，爱就结束了吗？爱就结束了吗？如果是终极目的，那爱就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也就是说，爱必须去实践，实践，再实践，直到我们完全明白基督的爱，然后爱到底。所以爱到底的爱必须愿意承担一切，以基督的爱去实践的爱。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究竟要让我们看到什么？他在世33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们看到人应该如何活出生命。从一开始，他的降世为人是来到一个平凡的木匠和一个小女子的家中，天使也选择了牧羊人去报佳音。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牧羊人是贫穷的，低身份，被犹太人看扁的，而且也不被允许参加任何的宗教活动。我们常常就自以为耶稣是要让我们看到，他虽然是有君王的身份，却愿意以卑微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耶稣要通过这些所谓卑微的人让我们看到他的到来，不论我们的身份如何，耶稣却带来给我们无限的盼望，无限的盼望。他选择了被人瞧不起的牧羊人，把生孩子的重担交给玛利亚，也就是耶稣要体现的基督的爱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因此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必须很肯定耶稣是爱。我们说耶稣是爱，我们就必须能够与他看齐，活出基督的爱。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4章时，相信你就会被他所震荡。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耶稣的一生，耶稣的经历和他的教导。耶稣以整个人的生命样式爱人，不论是对那些我们所不知的爱的人， 作恶的人，贪财的税吏，妓女等等，他如何以爱来面对世人？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体会到基督的爱。所以爱到底的爱是不分彼此，没有贫穷辈分之分，以基督的爱去爱。有了这个大前提，从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我们或许可以更深一层的去揣摩保罗要带出来的信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保罗就一直在呼吁哥林多教会的悔改，他的劝勉也非常的积极。本来我要用那个字说很严苛，但是我想积极会比较好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看保罗的书信时，我们就不会纸上谈兵似的在谈爱这个词汇了。人往往对爱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也根据个人的体验来定夺对方是否值得我们爱，或对方对自己有没有爱，是吧？有时人们会把生命自愿献给他们认为值得的人，比如朋友、亲戚或者其他好人，这都是非常自私的想法。但是基督的爱却是超越这一切。我们可以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看到，基督之爱延伸到那些最不值得的人，他自愿接受那些折磨他、恨他、背叛他、对他毫不留情、最不值得他爱的那些人的惩罚。他把给那些最不值得人反而最多，所以牺牲是上帝爱的本质，被称为爱加倍的爱。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我们读到耶稣论爱仇敌，这是上帝一样的爱，而不是人一样的爱。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后，就坐船离开他们。有很多人要找耶稣，有些人先到耶稣要去的地方等他。耶稣看这么多人找他，就对他们说，你知道耶稣对他们说吗？说什么吗？你们应该有读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些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他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在教会做传道的人或者是公众人物，他们最怕得罪听众。耶稣当时所传的道已经不受犹太教会领袖的欢迎，他们正找把柄定他的罪，甚至想杀他。他们在宗教范围内有强大的势力，但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杀害耶稣，因为群众以耶稣为先知。那么按理呢，耶稣最聪明的方法呢，就是切勿得罪这些爱护他的群众了。现在他用五饼二鱼使许多人得饱，那群众热忱地来找他，甚至强迫他做王。但他竟对他们说，你们找我不是为了看见上帝的作为，只是想吃饼得饱罢了。这样的话多么容易触怒那些拥护他的群众啊！但那正是这些群众所需要的提醒，因为他们眼中只看见那些能朽坏的事物，却忽略了主耶稣所要赐给人的，叫人心里得满足的永生的食物，那就是生命。 因为福音的内容是要人生活必须改变，然后有从内心发出的平安。人追求的目的错了，所以找不到内心的平安。所以爱到底的爱是不计较代价，没有期待回报，诚心待人的去爱。耶稣对群众忠实的劝告，指出他们应有的正确方向，没有顾虑到他们对他们，没有顾虑到他们对他的拥护爱在，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不为自己是否能够得人心筹算，人心筹算，却为人的真正需要提出忠告，使许多人，使接受他的话的人可以蒙福。我要接下来我讲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当你发现教会出了问题，不论对教会的影响是短期还是长期，你是否只开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面对呢？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在中学的时候读到的这一句话我很喜欢。还是你会用从上头来的智慧，为了成就上帝的国而付出了？今时教会的老化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爱上帝，因为爱上帝，我们是否应该挺身而出，为上帝的国做出经过慎重思考正面性的建议和赋予实施呢？合意并不代表只能接受一种声音，只能接受一种行为。合意是上帝，以上帝为中心，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往讨上帝喜爱的方向前进。有满心爱慕上帝在圣灵里产生的爱，和在心思、在情感、在意识里产生的爱当然不一样。只有当我们爱慕上帝而忘却一切事物的时候，他充满了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宣告他永远属于我们，而且也必被我们得着。这是耶稣亲口的允诺：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总之，爱到底的爱是必须要与基督联系的。基督是爱我们，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爱就能够真正从心而发，没有再三顾虑的去与人分享。世人的爱是因为没有得到满足而促使我们努力的去追求。今早我们看到圣经有那么多的经节都关乎到爱，而且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基督的爱是从父被满意出来的流动，只要我们愿意，他的爱是永存不息的。当我们对基督的爱有清楚的认识后，我们就能够真正体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论的爱。我个人也需要很多需要学习的。保罗因为认识耶稣，看到耶稣所行所为完全吻合保罗所讲的爱，保罗才会写出这些宣告。在总结今早的分享 Next slide， 我们最好是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最后一句话，十三节：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会爱不是从个人思维去考虑爱，而是通过上帝的意而给了我们的爱，也因为有上帝你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爱的意义。我们感谢你，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林长老今天早上提醒我们说，爱是实践，实践再实践，要一直这样不断的去实践，那我们真的是首先有上帝那边来的看见和他的那个动力和他的感动和他帮帮我们去开路开门。这时就让我们以一首诗歌为我们对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道的回应，一首祷告词，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心智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每天要来仰望你，在你那边得力以致我能够继续的来荣耀你的圣名去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再来一遍，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淡淡要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淡淡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的，主，儒家。